各位听众，今天是3月10日，西藏抗暴起义迎来60周年。60年来，西藏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藏人的处境却始终受到多方质疑。德国西藏动议组织负责人格拉夫曼斯表示，藏人受到很大的孤立，需要得到声援。今天，全球多个支持西藏权益的组织纷纷在多个大城市举行声援西藏活动。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接受了本台的采访。天琪女士您好，路透社报道，北京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地区的监管，在西藏暴动60周年之际，严格禁止外国记者和外交官进入西藏。北京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措施？
因为3月份正是两会期间，我们都听到不少关于中国内部有不少的问题，比如说经济的发展触礁了，李克强已经把这个经济的增长下调到6%，而且国内的人心也在变，大家慢慢的已经感觉到这个政府在某些方面的做法使国家陷入一个险境。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对于这种民族问题也逐渐的增加了一些敏感性。但是为什么北京不让西方的记者和外交官去呢？大家都知道，在国际上没有任何国家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特别是西方，当然也有东南亚的国家，日本等等，是非常非常同情西藏的。比如说今天是西藏抗暴60周年的日子，全世界有几百个城市都挂上西藏人的旗，同时进行一些纪念活动。而且我们也知道，在全世界有成百上千的支持西藏的这种组织。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形，北京不让西方人外交官记者到西藏去，当然是非常清楚，他们不愿意外国人到了那边去看到真相，他们害怕他们会把这些真相透露给外面，就更加增加世界各地的人对西藏的同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措施。
达赖喇嘛在流亡生涯中提出中间道路解决西藏的主张，希望西藏呢能够实现自治，却未获北京政府认同。60年来，北京在西藏推行了怎样的政策？
这个可以从几方面来说，一方面当然就是从政治文化民族问题上来说，北京采取的是一种同化政策，就是要把西藏的语言文化甚至于宗教纳入汉人的文化领域里面来，把藏人变成汉人。我先把这一点放在一边，主要我想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北京政府把西藏真是看成一块风水宝地。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些食品公司发现西藏的环境非常的好，那里的水简直就是神仙水一样的。比如说娃哈哈食品公司到那边去调查，打算在那边采取西藏的水，他们办了一个叫做西藏好水世界共用的宣传活动，并且他们说中国有好水，好水在西藏。因为这个冰川呢是几十万年甚至于更长时间以来冻结在那里不动的，它的水是非常非常的纯净，这种纯净的水孕育了生命。西藏高原这个水质是非常的丰富，而且质量非常非常的好，他们就想在这个地方开采这个水源，同时制作这种饮用水。这是2014年的事情，但是一两年以后，他们在进行调查的时候，发觉西藏的水已经污染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里面有重金属。这是因为很多很多的完全不顾环保的规定，在那边胡乱的开采各种各样的矿，而且在开采的时候呢，在排水的时候没有经过处理，使得当地的整个的地下水受到严重的重金属污染。德国有一位环境专家，而且是水利学专家王维洛先生，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亚洲的水塔： 西藏高原的生态危机，他这个里面就提到，这个虽然好像是一个环境的问题，但是事实上也是一个政策的问题。北京政府从来没有把西藏真正看成一个自己真正完整的一个好的国家的领域，就是利用它，就是掠夺它，就是破坏它，毫不留情的。这么一块风水宝地被他们搞成今天这个样子，真是令人十分十分痛心。北京在西藏推行的是怎么样的政策？一个是政治上是要同化，经济上是掠夺，而且是一种野蛮的方式。
2009年2月以来，150多名藏人选择自焚，您如何看待这种抗争形势？
我感到非常非常的痛心。其实我是很反对这一种争抗的形式的。我们这个世界太过于冷漠。你看，如果是用暴力的手段，伊斯兰民族他们用怎么样的手段去推行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推行他们的政治的诉求？他们是用暴力，用血腥去杀人，而且是杀无辜的人。我不是说人他就得到了人家同情，大家都恨他们，但是全世界的注意力全部都被他们引过去了。藏人呢，藏人不去危害生命，不去危害别人，他们只用自焚的方式来警惕我们，替我们这个世界敲响一个警钟。但是让人真是痛心，白白死了这么多的人。是有一些报道，但是世界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这个问题，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我是非常不赞成这种方式的。达赖喇嘛尊者也说过他不赞成这种方法。我想做任何一件事情，不要只从一种道德的诉求和一种理念的追求出发，也要考虑是不是能够收到效果。藏人的这种自焚的方式，事实上是一种惨痛的付出，但是收到的反馈和效应非常非常的低。那我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我觉得是也带有罪孽的一个汉人，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那里做这么多的坏事，我们都感到耻辱。我有一种强烈的希望，希望藏人不要采取这样的方式，有其他别的和平的方式，理性的方式，用这种方式来争取他们的自由和权利。
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